我们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给大家讲这个系列使用你的头脑。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头脑活络一点？有没有？曾有一位脑神经外科医师这样讲，他说他们常常把人家头盖骨打开看人家的脑，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颗用得过度的脑。他说我从来没看过一个用得过度的脑，意思就是我们的头脑都不够使用。我不知道他凭什么看得出一个脑有没有被使用过度，可是或许我们有许多人可能也需要被提醒这一件事，我们有时候不够用我们的头脑。当然了，我们不是都不用头脑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很多方面会用头脑的，只是第一可能有一些方面你不太用头脑，或者是你不太觉得需要用头脑。另外可能我们也需要想一想，这也是要用头脑想一想，我们用头脑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些事情。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其实普遍的事情，一个很遍布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见的一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 use your brain， 使用我们的头脑。我们昨天晚上讲读圣经需要用头脑，今天早上我们提到关于苦难的奥秘，我们应该思考这些事情。好，今天晚上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一到三节，一起来读。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第十节，来，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其实上下文很多经文，也许你都应该要读。可是我读这些经文，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叫人要听，也要明白，应该跟用头脑有关系吧？是不是？台湾的大选刚结束不久哈。我们大选什么时候？一月是吧？是不是？因为三月了，差不多结束两个月。有一些人这一段时间会去注意另外一个大选，就是美国的大选。好，美国即将来到了大选。你们知道美国的大选是几月？所以我刚刚说，有的人会开始注意，显然你不是那些有的人中间的一位。不过我想你听新闻看新闻应该会有机会看到，你们不时的看到这个词叫做超级星期二，有没有？好啦，你都在看圣经都没有看报纸。如果论到美国大选，常常会出现这个词的超级星期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美国的投票日一向定在星期二，总统初选，各州的总统初选有许多都会定在星期二，他们都称它叫超级星期二。他们的大选跟国会的改选是定在11月的一个星期二啊，11月，美国的大选在11月，而且很有趣的，他们都是定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的第二天，很奇怪的定法哈。十一月的 第一个星期一，管它是几号，有可能是一号到六号都有可能，一号到七号都有可能。第一个星期一的第二天，那就是礼拜二嘛，对不对？还是在礼拜二。这个美国这样定啊，从1845年开始就是这样，也就是定了超过150年的一件事情。那个时代，160-170年前，在美国是农业社会，农夫们，礼拜天都会到教堂做礼拜。那个时代，多半的美国人都会做礼拜的时代，所以很多人礼拜天去做了礼拜。礼拜一可以，把事情排开，会预备去投票。可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人口还没有那么密集，所以他们投票的地方有的时候离他们住的地方，尤其农夫离得很远，他们礼拜一出发，礼拜二才会到，所以礼拜二投票，他们就是这样定下礼拜二投票的。那为什么总统大选定在很奇怪的定法，11月的第一个礼拜一的隔天？那是因为，天主教的诸圣节有一点点像 Halloween， 有点像万圣节，是在现在的万圣节 Halloween 的第二天，就是11月1号。那是天主教的诸圣节，我们这里也没有在天主教望弥撒的人。我们台湾的天主教是不是也是11月1号是诸圣节？诸侯的诸圣节，那是对天主教徒来讲是大的节日。美国虽然是清教徒立国的，可是他们从一起头就非常注重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很尊重天主教徒的，所以他们不要，如果定在第一个礼拜二，11月第一个礼拜二，万一那一天刚好11月1号就麻烦了，对吧？你知道会冲突，所以他们就定成有点奇怪的定法，11月的第一个礼拜一的第二天是美国大选，今年不知道是哪一天，你们有看吗？你们谁有月历在手上？有没有一个人在使用周历手册之类的吗？今年11月的第一个礼拜一是什么时候？11月第一个礼拜一啊，礼拜一几号？刚好1号，
7号。
所以今年美国大选是11月8号，对不对？应该是，所以他不能定第一个礼拜二，因为今年的第一个礼拜二就刚好11月1号。可是你知道，专家们在研究这些，他们就发现这是现在美国投票率低的原因，因为现在社会不一样，不是农业社会，要叫人家礼拜二去投票，人礼拜二都要上班，所以，好像他们应该学台湾，应该要在礼拜六投票，对不对？台湾多半都是礼拜六投票嘛，那美国也比我们更早就周休二日，礼拜二都放假，所以礼拜六都放假，所以用礼拜六投票应该是合适的。可是他们没有很快就换成礼拜六，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加班费。
他们如果礼拜六要投票，很多的选务工作的人员，政府就要负担很大一笔、可怕的一笔的加班费。尤其他们假日，你要叫他们来上班，那不只是普通加班费，尤其在美国这种地方，你就要负担很大一笔钱。权衡之下，他们只好叹一口气，继续在超级星期二大选。有一些州在的总统初选不在礼拜二，可能是壮起胆来改到其他的时间，来提高投票率。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没有因着过去都一直这样做，就很自然这样做。他们所以会这样子去调整，就是因为他们会斟酌，会去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 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不少的事，有一些习惯，有一些规矩，当初定下这些规矩，养成这样习惯，可能有原因的。那我们很可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一直一群下去，一直做下去，从来不停下来问一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会不会当初这样做的理由已经不一样了，或者是有一些修正的必要了？这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我把它叫做伦理的醒思。伦理生活上面，我们应该用头脑来想一些事。刚刚我读的圣经提到，这种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他们祖先所遗传下来的东西，他们的规矩，主耶稣明确的称那个叫做什么？祖先的遗传。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有一些我们没有读哈，后面提到一些事，可是在这里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问主耶稣，指责他的门徒犯古人的遗传，而主耶稣说，为什么你们因着神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主耶稣把神的诫命跟古人的遗传把它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把我们应该遵守的规条，特别是那些跨越时空一定要遵守的东西，跟可能因着人事实地的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人不同，就有可能要做一些调整的那些事，把那些分开来。祖宗的遗传多半都是属于那样的事，如果有一些是生命绝对的法则，我相信神多半都已经启示给人，默示给人，写成圣经了。但是有许多的事不是像这样，是后来人为了一些需要而定下来的规矩，我们需要区分这些事。在这里法利赛人指责门徒的事情，并不是圣经讲的神的律法，而是他们为着遵行律法而定下来的规矩。那是什么律法呢？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件事情很要紧，就是关于洁净的条例。有的人读圣经读利未记，会注意到他们献祭啦、节期这些事，其实夹在利未记里面论到献祭跟节期之间有一长段的经文，差不多从第十一章开始，利未记在讲到洁净的条例。他从食物，有一些食物，有一些动物是不洁净的来讲起，那些不洁净的动物不可以吃的，比方猪肉是不可以吃的，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所以犹太人，事实上中东那里的人几乎都不吃猪肉，对不对？还有很多东西不可以吃，有一些东西你觉得那你可以吃吗？这东西反而是可以吃的，比方蝗虫是可以吃的，有一些鸟类可以吃，鹰是不可以吃的，神立下许多这些规条，不只是食物上的规条神还立下一些生活上的规条。有一些东西如果你碰到了你就沾染不解，特别跟死尸有关，你碰到尸体会沾染不解。其实这些神都有他的用意，神想要人知道我们在世上生活有许多事情我们可能沾染不解。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就更清楚了，神注意的沾染不解是生命里面的事，里面的事情那旧约时代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先从外面的可见的事物神来要求，神来定规，好叫我们逐渐的要去认识里面的事，在这一件事上也是一样。所以我想神不喜欢我们变成很死气沉沉的样子，我们的生命很低沉，那个就像碰到死尸一样所以重点不是碰到世人，但旧约时代律法确实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些，比方如果有一个妇人正在有月事的时候她就不洁了，你知道吗？那 有一些病也病人不解，麻风、大麻风啊、血漏啊，像这些都是不解的。那还不只是这样，如果这个不解的人自己 不小心，就像你感冒却不戴上口罩一样，你到外面市上乱走一通，然后坐在一个人的门口跟他聊聊天再站起来，你知道吗？那张桌子就不解了，那张椅子、啊、就不解了。如果另外一个人来坐就跟着不解，对不对？你知道不洁净要做什么吗？就麻烦要回家，有的严重的还要去献祭，不严重的至少要回家换衣服洗澡。如果他没有这样做，又去坐到另外一张椅子，那张椅子又跟着不洁，然后另外一个人碰到，哇，你可以想象非常的繁杂很麻烦，对不对？犹太人拉比知道这个是很麻烦，如果大家都来这样做大家会累死，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聪明，发明了一件事，横竖你出去外面知道或者不知道很容易沾染不洁，所以管你有没有沾染不洁，回家就做一点洁净的工作。当然如果你已经很确定沾染不洁，你要做的比这个严重一点，可是你不确定的你就做一点这个动作。他们要求人家怎么样洗手，这里讲的洗手不是因为卫生的缘故不要有细菌，而是洁净的条例。他们洗手的要这样做的，就是把手掌手指这样伸出来，手肘向下，要有人从你的手指甲尖这里倒水，倒倒倒，所以会从手肘关节这里流掉，对不对？有的还要你再颠倒过来，再从手肘关节倒水，然后从指甲尖这样流出来，这么弄两次才洁净。主耶稣的门徒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本来都是还蛮遵守律法的，可是跟着主耶稣后来就他们常常做一些事让法利赛人骂他们，你记得吗？安息日拿东西吃啊，像这一类的事。可是主挺他的门徒，主耶稣有点期待他们要去想一想，为什么你们祖宗定下这些遗传这些规矩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怕人去沾染不洁。可是如果他们留心主耶稣的所做的事，他们会批评那些门徒，正因为他们一直虎视眈眈的在那里留心主耶稣跟门徒做的事，对不对？才会这样。他们如果真的留心，他们应该不要只注意到这些事，他们应该注意到另外一些事。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摸了耶稣，你记得吗？如果那些人是那么细腻的在观察耶稣跟门徒，他们应该也要注意到这一件事，应该都知道这一件事的。可惜他们大概挑东西来注意，挑那些他们可以非议的事情，可以批评的事情，他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事其实是充满了亮光，充满了教训的含义。你知道吗？那天血漏的妇人偷偷的摸了耶稣，你记不记得？因为他我不知道他是比较内向还是怎么，可能正因为这个洁净的条例，因为他患血漏，他又在那里啪啪走，一定会挨骂的。多少人会因为他被沾染的不洁就很麻烦，你知道？我那么多衣服可以洗啊，所以他不敢让人家知道他血漏，反正那不表现在外，大麻风就不行了，外面就看得出来。所以他就想，他心里有一个信心，我摸耶稣，只要摸他的衣裳穗子，我就可以得痊愈，就真的得痊愈了。主赏赐他的信心。可是那天主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主停下来回头说，谁摸我？所以才留给我们这个故事，很好，对不对？那是圣经里面最奇妙的故事之一了。不只是讲到耶稣的医治，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用到这个故事啊，摸一下耶稣，触摸他，好像只要摸他衣裳的穗子，摸到他一点边也可以。确实是这样。那天主发现有人摸他，当他说谁摸我，然后那个妇人出来说他是患血漏的妇人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说你真是糟糕，害我还要去圣殿里面献祭。主没有这样讲，对不对？有吗？没有。 主有没有赶快要去洗一洗自己洁净一下？没有，他是生命的主，生命的泉源，水流从他身上流出来，使那个妇人得到医治，也就得到洁净，他自己并没有沾染污秽。这些事应该，如果有人在旁边看，应该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才对，对不对？马太、马可、路加这些人， 马可不见得是亲自看见的，也许是彼得告诉他了。这些门徒为什么都记下这个故事？他们得到很深刻的印象。我们昨天晚上提到主另外一次他主动的去摸一个大麻风病人，对吗？那可不解了，那不只是传染而已，那也沾染不解。他没有，他没有沾染不解，而且叫那个人得到洁净。他是生命的主。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会知道你们祖宗的遗传将要告一个段落，将要给把它放到博物馆里面。人类遇见了生命的主，遇见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命运，我们的生活将为之 大幅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整天恐惧战惊的，这个风声鹤唳的，这样在那里担心着会不会沾染不洁，不再需要这样。我们可以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随他，我们不但可以不沾染不洁，而且我们会有成圣的能力，我们可以影响别人，可以为别人洗脚。这是在真理上面。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动动脑筋想一想，一些大家都来做的事为什么要这样做。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实行，无论是带领聚会敬拜唱的诗歌聚会的安排，很多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想一想，会不会现在有一些情势改变，我们对这些要做一点调整，做一些不同的做法。有的时候是因为对象的不同，有的是因为教会成员的不同。当教会也许刚开始的时候很多都是年轻人，后来他们结婚了，后来生了小孩，有小小孩的时候是 一种光景，再过五年七年那些孩子都长成读小学了读中学了，你在教会里面怎么安排聚会会有不一样，对不对？你不能因循着过去的事，当时我们那样做充满了神的祝福，可是现在有可能需要调整，这就是需要用头脑的地方。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事要做这种伦理的形式。我不会都举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跟我们牧师有关系的事，可是我们弟兄姊妹在披帐生活里面还有许多别的事会遇见的。这些惯常我们做的事，有一些甚至已经成为风俗习惯，或者是主所说的祖宗的遗传。我们不要这样一直做下去，应当停下来想一想，当初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那样做的原因是不是现在不存在了，或者是改变了？现在还需要这样做吗？或者现在需要做一点什么样调整，一点改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事。比方丧礼、婚礼，你会不会注意这些事？我也留意一些台湾人的习俗，所以有时候会主动跟上家讲，免得他们遇见，尤其是基督徒，上家也没有基督徒，然后要基督教的仪式来办那个丧事，我主动帮他们留意，如果他们妈妈的妈妈去世的话，妈妈的娘家有人来的时候，他们要特别的恭敬，因为婚礼跟丧礼哈，阿姑都特别大，你知道吗？舅舅要特别大，你在婚礼上最好记得请你的舅舅，如果你有多舅舅，至少大舅二舅吧，要让他去做主桌的，这你们知道吗？当然有的家庭不在意，那些舅舅不在意，那就没有关系。那丧礼也是这样，你有没有看过人家这样丧礼啊？舅舅来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甚至是安排好了，他什么时候到也预先通知你，甚至他们有可能在远一点的地方等着，到时间，为了进行这个变成一个仪式，就是这个 去世的这个女性的长辈的 儿孙们，特别是儿子，要在远一点的地方就去迎接这个舅舅，而且要跪下来迎接。等到迎进来以后，最后丧事结束要封棺的时候，应该是一定是舅舅来主持第一个钉子的，就是以前的棺，现在很多棺木都不用钉子了。台湾人有这个习俗，我觉得基督徒办丧事的时候你不注意这个不太好，免得让人家批评我们。可是今天我要讲到另外一方面，如果我能够对上家那些在意这个的人讲的话，我就会跟他们提到这些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跟古代的整个的环境有关系。以前的人不像现在高铁一坐，管他在高雄在哪里一下就到了嘛。以前不是，隔一座山，有可能这个女儿这个妹妹嫁出去以后10年15年没有见面，你知道不知道？大家的也都忙了，不见得会见面。所以有一天忽然接到通知，我这个妹妹去世了，谁知道是不是被他们害死的。是真的，那个习俗是这样来的，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这个儿子一定要对舅舅去外面迎接跪，而且要那是在表达好像特别的一个情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跟舅舅道歉说，我们把你们家的妹子啊搞成这样，差不多这个意思。然后为什么他要优先来封棺呢？他一定要检查过他不是被害死的才封棺的。我这样讲你就知道今天的社会完全不需要这样，对不对？对吧？今天有的人在医院去世的，根本就是医生什么都有诊断，你不用担心这些事情。而且现在可能那个舅舅根本就3天2头就往你家跑，常常在一起，根本完全不需要顾虑这些，但他们仍然在守这些法则。这就是不用用头脑想一想干嘛我们要这样做的原因的一个例子。还有像过年过节该吃什么东西，有一些东西有的人到现在还吃，有一些东西那东西现在变得有点蛮 不太容易买到了。为什么？那当时吃那些东西，因为那时候很穷嘛，没有别的吃嘛，现在有太多好吃的东西了，干嘛一定要吃同样的那些东西？现在台湾比较没有了啦，我不知道，也许有些地方还有。比方妇人怀孕生产坐月子，坐月子吃什么？我们从妈妈婆婆这样一直传下来就吃那些东西。现在很多妇女当他们坐月子的时候，整天看着那一锅麻油鸡快要抓狂了，你知道，餐餐吃麻油鸡，尤其以前鸡一定是自己宰的，所以全鸡都放进去。如果是我，我觉得如果每一餐都麻油鸡，但是都鸡腿还可以接受，可如果鸡胸肉第一餐可以热过一次，再热过一次，那个肉都变成干干的，你知道不知道？然后你就说这个产妇一定要吃，逼她吃，然后吃她10天以后都快抓狂了。现在不一样，你如果知道为什么要麻油鸡，现在多的是食物，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果效，也许更好。而且事实上你有没有注意过，西方人不太坐月子的，可能有一个原因，他们吃的红肉多，然后又吃 cheese 牛奶乳制品，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热量高，虽然因此也胖一点，可是他们可能因为这样比较不太需要坐月子。我妈妈讲过一件事，她说告老的灾了，老一点你就知道你就会腰酸背痛，你不坐月子。但是以我的认识，西方人他们过了中年以后，妇人腰酸背痛的比例我没有觉得有比台湾人高。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台湾一般人吃的食物已经很接近西方人吃的食物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姊妹们想要冒险做个实验试试看，不要坐月子，像西方人一样，说不定你不会有什么伤损。你不要把我的话当真，到时候来骂我。我没有很有把握的科学的研究这些，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也没有科学的研究，你却一直应循过去的事，你不觉得应该要想一想吗？应该有人研究一下这些事情，对不对？嗯，至少你可以换个食物吃。我们华人以前因为吃没有那么多的肉，台湾人根本不吃牛肉的，牛肉牛像自己家人一样。现在牛肉羊肉都可以吃，这些都是比较不一样，用台湾人讲的就是看热，对不对？吃麻油九鸡不就是为了看热的吗？所以才要你不可以洗头发、啊、等等。所以我不是在提供你要换成什么，可是我觉得那应该要想一想的。谁说你一定要完全应循过去的，害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媳妇每一次看到那一锅麻油鸡胸。还有很多禁忌，对不对？我觉得这些都应该去想一想。这种风俗习惯，这是属于伦理的范畴。伦理这个字在英文叫 ethics， E-T-H-I-C， ethic， 听过这个字吗？ E-T-H-I-C， ethic， 这个字源自希腊文，希腊文叫 ethic， 我有点老花眼，没有戴眼镜。Ethicos 这个字，你知道希腊文这个字，这个演成英文的 ethic 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不只是在讲到习惯跟风俗，它这个伦理这个意思就是在讲到习惯跟风俗，我们把它说成是伦理。所以所谓这个伦理生活，也就是我们各方面生活的一些样式，很多是跟风俗习惯有关的。而希腊文这个字，人使用的时候有一个含义，有一个诉求，简单说那个中核心的意义就是怎么样做是最美好最合适的最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伦理这个名字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这样，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刚刚一直讲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想一想，而不只一直做下去了。可能他发明那个的时候是最好的，当时最好的生活方式，可是经过一些年代环境改变，人事物都改变，有可能他已经是成为一个重担，对吗？一定要这样做，成为一个担子。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怎么样做才是合适的。有人认为伦理是跟价值学有关系，也跟美学有关系的。他们觉得伦理简单说就是价值观跟美学，美丽的美，美学合并起来综合起来的事情叫做伦理。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找到一个最好的生活方式，最美的样式，但是呢你不要违背那个核心的价值，所以你那个价值观跟美学合起来才是伦理生活的要点。如果你只注意美学，那不太够，有可能你觉得最好的方式有可能会走出基本的一些我们的核心价值。也许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有他的法则，有他的道路，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最高的核心价值是跟神的道有关系的，对吗？可是其实就是不认识主的人，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有他的那个核心价值，你把那个要点 抓住了，但是想办法把它做得更最好，那就是伦理的意思。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用这个原则来思想许多方面，而这个是需要用点头脑来想的。像我刚刚提到，主耶稣把神的诫命跟祖先的遗传把它区分开来，他说你们因着主要守祖先的遗传，却废了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对主来讲，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的那个范围里面，那就是那个核心价值，那个价值观，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可是怎么样把它做得更美更合宜，那就是我们需要用头脑去想一想的。我来举一个企业界的伦理，我们在生意场上，你去公司上班都有可能遇见。企业界有它的商业伦理，对吗？哦，有一些商业伦理是属于这个公司跟这个公司之间的啊，彼此之间的那种公司间的商业伦理，有一些是同一个公司里面啊，老板跟这个雇员他们之间的商业伦理，有时候是同事彼此之间的那些人际关系那些伦理。所以企业界有商业伦理，还有一种伦理的领域称它叫资讯伦理，听过吗？实际上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资讯伦理其中一项值得我们很多人都注意的资讯伦理，就是如果我在一个公司上班，也许我在一个研发的部门啊，公司提供我环境，提供我资金，给我机会我去做研发的工作，后来我有一个研发的成果，那个研发成果属于谁的？公司的。其实是我发明的东西，属于公司的。你知道为什么属于公司的？因为所有的提供的成本资源这些属于公司，而你做这些工作领了公司的薪水嘛，对不对？这等基本的资讯伦理。所以你不可以轻易的把你这个研究的成果私下转卖给别的公司，不是吗？或者离职的时候把它带走，也不应该这样做。有一个公司，它里面一个职员要离职的时候，公司派了另外一个人来跟他交接，刚好派来的那个人是他平常就不喜欢的人，跟他有一点恩怨的人，所以他就很不愿意把他觉得他多年来把这些文件资料整理的这么好，所弄的所有这些架构交接给他，就很不甘愿，就心不甘情愿情不愿的想办法刁难他不合作，像这样做那不是正确的，对不对？你在公司里面要注意这些事，如果不注意这些事，人家会问你说你不是基督徒吧，像今天下午听见了一样。不过我刚刚讲的是基本，我们这样讲大致上大家都能了解的一个企业的伦理，那个资讯的伦理。但是凡是这一类的事，你都没有办法很绝对的说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争议出现，并没有那么容易就完全能够这样判断的。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一个故事。美国有一个科学家叫 Nick Holoniak， 很难读的一个名字，很杰出的一个科学家。他26岁的时候进了贝尔实验室，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出过很多诺贝尔物理奖的地方。那后来他转到通用电气公司，听过这个吗？通用电气公司，我讲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奇异公司，知道吧？ GE 啊，他在那里，他的研究的成果发明了一个东西，对人类的生活将带出很重要的改变。那个东西叫做发光二极体，听过吗？如果你没听过，另外一个你就听过，叫 LED， 听过了啊 ，LED。Light Emitting Diode， 它原来的名字是这样， 取这三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叫做 LED， 就是 emitting 是发射出来，对不对？发射出来的光的二极体 diode 就叫发光二极体，记得一下哈。LED 的中文名字叫做发光二极体，是要哪个极吧？北极南极的极哈。可是那个时候他发明出来的、弄出来的东西是红光，红光，红光有一点用途，但是用途不会太广泛。后来从那个时候又经过一些年代，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很早了，1967多少年1962，后来有人弄出了绿光，那个比较没有被看中，不是第一个发明嘛，可是接下去又不一样。1993年日本有一个科学家，他弄出了蓝光。为什么蓝光比较重要呢？其实不是了，因为前面已经有红光又有绿光，红绿蓝合起来叫做三个原色，对不对？合起来就能做一件事，他们就可以做出白光来，就大幅提高了它的照明度。当然还要再过一些年日才普及化。现在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都在享用这个，在电视里面、手机的背光、 LED 的照明里面都在用到，甚至有人觉得那是爱迪生发明电灯以后一个人类最重要的一个发明，这个照明上面的一个革命。因此这个日本人叫做中村修二，他在2014年得着诺贝尔物理学奖，跟别人同等。可是这里有一个企业界伦理的问题，他服务的，他当时做出这个的时候，他服务的是日本一个化学公司，叫日亚化学公司。为了这个发明，因为他在那边领薪水，人家给他研究的机会，他发明了这个，对不对？为了这个发明，公司除了他的薪水以外给他奖金，给他多少奖金你知道吗？2万日元，这是小气的公司。他给他2万日元是看起来没有不符合伦理，对吧？因为他就是在公司的资源底下做出来的嘛，那是公司的财产。可是日亚化学公司将要为他的小气付出代价，因为他拿了这个发明大赚其钱，可是中村修二只拿到2万日元的那个，很心不甘情不愿。过了几年他愤而辞职，不止这样，他移居到美国，后来加入美国籍，在美国也有成就。在2004年他在美国提出告诉告日本的日亚化学公司，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美国籍嘛，美国的法院就判日亚化需要赔偿他200亿日元，从2万日元变成200亿日元，而且胜诉啊，判决他胜诉。但是因为那个公司是在日本啊，日本也不太甩你美国这样判，所以到了日本的法院，日本法院，虽然理论上那是公司的伦理、企业界的伦理，但是他觉得他确实对公司有那么大的贡献，所以他最后日本法院判决赔偿8.4亿日元。那也不少了啦，差不多有2-3亿的台币。你看他只给他2万日元，最后要付出2亿的台币，8亿的日元。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对不对？ 想象这样的事，就是虽然它合乎一般的企业伦理，可是伦理显然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我们要留意。那个东西圣经用一句话来写，叫做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读过这个吗？在哪里知道不知道啊？你今天没有早一点来聚会吗？我放了半个小时在这里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是吧？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你不要秀这个，秀那个开会的时候那个，让他们看见我放了多久在那个，对吧？对吧？我刚刚放了这个，你们都没有人看的、啊。来，把那个经文读一遍。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尤其前面这段话，所以我们说你要把价值观跟美学结合在一起，你需要思考这些事情。所以不是一个能够列一个表说，怎么做怎么做就都好了。有时候我们要不同的情景，要运用你的头脑，而且在这两个诉求里面有没有抓住那个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以刚刚我的例子来讲，那就一个企业界的伦理，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说他赚了很多钱，那就是公司的目的嘛。既然你能赚那么多钱，干嘛那么吝啬？人家发明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给人家两万日元太过分了。比较起来，我常常称赞微软公司的老板，就是创立微软的，就是 Bill Gates。现在的微软不太是这样了啊，因为换人做总裁了。以前我可能跟大家讲过，你知道，在微软公司，有一些在里面做了多年的资深的员工，他的职位不一定很高。可他做了很多年的员工，可是后来来了一个新进聘进来的一个高级主管，高阶主管，当然薪水很高，可是那些老员工有可能比这个高阶的主管更富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Bill Gates 一直都有一个原则，把他的公司的营运，他赚的钱，他的股票跟他的员工分享，所以公司赚的钱，你知道那是不一样的。我如果领一份薪水五万块一个月，假设蛮高了可是公司无论赚多少钱跟我无关，对不对？即使经由我的手赚那么多钱，可是我只领五万块啊。可是我如果拿到股票不一样，因为公司赚钱的话，股票会涨，我的收入就会更多。所以公司的赚钱我也有一些份。我想就不会有员工要去告微软这些事情，如果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发明。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哈？我没有那么觉得赚那么多钱有那么重要了，可是我在跟你讲原则，你有可能会遇见的。我再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这样。也许美国人因为他们有基督教的背景，有一些企业会比较有像这样的精神。我那个很杰出的同学郭瑞年，他早年进了贝尔实验室，在 New Jersey 的贝尔实验室。如果我知道的没有错，我没有跟他确认过这一件事。听说贝尔实验室会做这种事，像他这样一个有很有展望的一个科学家，年轻科学家进来。他们给他一个很大的研究的地方，空房间，然后给他100万美金，100万美金很多，让他去研究。他弄出他的研究，逐渐的就有很多的仪器机件，有些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从连扳手英文怎么讲都还不知道开始学习的，慢慢他这样弄出来。后来他的研究的成果是非常杰出的，影响电子科技很多领域，纳米科技都是很关键性的影响。 在差不多20年前，他觉得他应该要回到台湾，要教育下一代，要回馈给社会。另外他也很想向下一代传福音。当他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美国很不景气，很多人离开美国回到台湾工作。他不是因为这样，他是很杰出，他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因为虽然不景气，他离开的时候，你知道贝尔实验室把他的整个的研究的仪器送给他带回台湾，据说那个仪器整个大概值2亿台币吧。所以有些公司就是这样。所以我想我们思考伦理要明白这些事。我刚刚讲的领域是企业界的，你有可能在别的地方遇见，对吗？有没有发现在这里面不只是在讲到伦理，还包括了恩慈，对不对？所以把价值观把美学结合起来，想办法把它做得更美好，而且众人以为美的事，不要只是你觉得美，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不是说众人以为美的事你都要做，保罗没有这样讲，是说你要留心去做。什么叫留心去做啊？用用头脑，至少要留意，当大家都觉得好的情况，你要想一想，有可能你要因此来修改你要怎么样做。所以如果企业伦理只用一些法规来定义，有可能不见得会完全，或者是会变得不美。所以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考量。有的人称这个叫做境遇伦理，叫做环境跟不同的遭遇就会有不同伦理的考量。我再举一个例子，刚刚我已经稍微提到，就是教会常常帮人家办丧礼，尤其我们教会办特别多的丧礼，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那么火热去老人院探访，去医院探访，所以他们探访的对象都是有可能很容易去世的，所以我们就办很多的丧事。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称他叫安息礼拜，有时候叫他追思礼拜。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出侍奉组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教会，其实台湾的教会也多半都是这样，他们常常面对这一类的事，因为这个是最直接会跟台湾的原来的传统信仰交锋的地方，你知道吧？因为常常你办的丧事一大半都是那种家族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只有一两个人信主的情况。而当时的教会多半都用我这样形容汉贼不良力的态度来办丧事的，就是比方我们一个姊妹，她信了主，后来她妈妈生病的时候传福音给她，在病中妈妈也信了主，觉知，甚至有人为她施洗。问题是她其他的兄弟姐妹不见得会同意，可是他们有的人有可能会尊重这件事，就愿意用教会的仪式办，但是呢要求说还是要有家祭跟公祭，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说好，我也尊重你的信仰，大家都兄弟姐妹嘛，大家都有份，那你用你的仪式，我们也有一点我们的仪式。那个时代的教会绝不干这种事的，你要不就全部由教会办，要不就不办。可是当然那个信主的儿女，一些姊妹或者一个弟兄，他不甘心啊，所以就在家里争取啊，要求既然用基督教仪式，干嘛要掺杂还要用别的，然后就开始告他们拜偶像是怎么样不对，讲很多像这样的话。你可以了解多半的情形到后来就是有许许多多不愉快的事，然后你真的去上礼的时候就发现那家人都这样板着脸孔的。你知道吗？教会称这个叫做基督徒应该有见证，奇怪对不对？这就是我所说的很多东西我们要思考，你知道吧？所以因为 我借着别人，借着一位长老会的长老给我的影响，种下一些种子，让我会认真思考这些事。我逐渐的发现，我从一起头发现这些事，我就觉得那很不美。那有什么见证吗？那如果基督徒关起房门来说，我们刚刚做了一件遵从主的事，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任何见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样基督徒跟家人起的冲突跟不愉快，实在没有什么见证。也逐渐的我们改换这些态度。我也很感谢主，很高兴看到现在台湾的教会有很多人都做出这些调整来。第一，我们不介意他们选日子。干嘛要介意？你知道有一些人判决不良率就这样，你选日子，你是算命去选的，你是看黄历去选的，我们就偏偏不要用那个日子。何必嘛？我们，你要知道，你如果真的要说基督徒的见证，我告诉你什么叫基督徒的见证，就是我们百无禁忌啦，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对不对？你选什么日子都很好，我们看每一天都很好，所有日子都在我主的掌管底下，这不是更好的见证吗？所以如果他们要公祭家祭，我通常都会同意的，而且帮助他们，协助他们把它做得最好，看他们安插。有的时候现在变成社会也多元化嘛，他们有时候变成他们还是用传统仪式，但是给教会15分钟 OK， 他给教会15分钟，我就善用了15分钟。我通常我们曾经有的人只给我们5分钟，他就只给我5分钟，我一定做一件事，就是好好的印那个程序单。我不是只要给他这个诗歌跟经文，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自己没有遇见家人有丧事的时候，从来不参加丧礼，失去许多祝福。我们有丧礼的时候，你应该参加的。所以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自己家里忽然有丧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不晓得教会可以提供他什么协助。如果你参加过一两次丧礼，就知道教会可以提供几乎是全套的协助。我通常会在程序单上面放有一些跟孝道有关系的话语，我有一些我收集的一些东西，有一些是我自己写的，有一些收集的，对年长的，对年轻人，我都有各种不同的话语。我通常会如果可以的话，请他们家人写一点怀念文，跟他们要一些照片，他做一个很精美的程序单。即使只有5分钟，特别因为只有5分钟，我一定要做那个。我那5分钟有可能只能唱一首短短的歌，然后我在那边讲几句话，就这样够了。可是我告诉你，我很多次的经历，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他们弄了很多热闹，各种仪式，可是很多来宾，我不能说每一个来宾，可是至少有不少来宾，他们得到的最深刻印象是我们那5分钟，或者那10分钟、15分钟，还有他拿到的东西。如果他们要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加入东西，比方我曾经帮助一位一贯道的信徒，他很不情愿的同意他的母亲用基督教仪式，因为家里有比他更大的哥哥还姐姐做的决定，所以他只好屈从。那但是他期待一贯道的道亲也可以来做一点事，就请他家人告诉我，他说可以啊，请他来教会跟我谈一谈吧。不知道那一天他来的时候，跟其他的家人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征战的态度来的。他坐到我的办公室，在3分钟之内，他就完全卸下他的防线，因为他发现我在做什么事呢？我不是要跟他谈判说你只能做到什么，我们给你的界限到了，我没有在跟他谈这个，而是接手过来告诉他说，怎你那个节目怎么做会做得更好。他一听知道我告诉他的确实是，所以他就服服帖帖的听我安排。 你觉得这样会失去见证吗？在基督教的丧礼里面弄了一个一贯道的仪式会失去见证吗？你不觉得这整个这样很和谐，让他觉得 我们善待他，你不觉得那才是见证吗？对吧？主耶稣说的见证不是说你怎么样真理怎么样站得非常的明确，而是说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这样看。当然我不会为了这个牺牲真正的真理，比方啦，有的时候我在丧礼上面需要主持一个根本没有决志信主的人的丧礼，我一定不会随便在台上说啊，我们这个弟兄现在美好的仗打过了，现在在主那里，我不会这样说的。可是我还是会想办法说的合适。我当然也不会说你们都要信耶稣，不要像他一样，他是要下地狱的。你凭什么说人家到最后没有决志就一定会下地狱？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在最后一刻，也许只有最后一秒钟，他听见的福音，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有一个转向，这个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事，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常常用到保罗讲的话，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所以神的道够我们用，不是吗？我们所有的伦理是以神的道为基础的，那是我们的总价值观，我们的核心价值的核心。可是你要注意到美学，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有些基督徒惯于把生活中遇见的许多事都用圣经某一些圣经的话来给予绝对的对错标准，可是我告诉你，我们生活当中多半的事都不是这样的。我常常说，神把那些绝对的事用他的智慧化成十条诫命而已，而从十条诫命衍生出来的许许多多的事，很多都是境遇伦理，你都需要用价值观跟美学去判断，都需要用你的头脑想一想，而不是只是拿来一个一览表，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好像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一大堆命令跟一大堆禁令，当然不是这样。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保罗讲了一句有名的话语，从二十三节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自己来读，继续读。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保罗在这里在论到可不可以吃既有像植物，很多基督徒关心的是，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如果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不需要特别问他说这个有没有拜过偶像，保罗这样讲，你有没有听见？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问，他也没有讲，即使他拜过偶像，吃了会怎么样？会死？不会。保罗说尽管吃。哦，这是神的话。哦，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如果有人给不跟你讲了，或者你谁叫你问嘛，你问了结果人家讲了，你就受这个限制。良心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然后保罗讲了一句很要紧的事，他说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关注到别人的良心，意思是那是爱心的法则了。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了？我如果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所以若此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知道保罗那个时代有强烈的犹太教背景的主的兄弟雅各， 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结束的时候，为外邦教会定了规条，有四样东西不可以做：奸淫、祭偶像之物、血，还有勒死的牲畜。包括了祭偶像之物。但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有一点不管那个的。他那个时候为了解决外邦教会的一些争端，到耶路撒冷去开会，带回来的规条使他们能够不要不需要受割礼就能够信主，所以他带回那些规条，哪想到雅各加了一些附加条件，包括了这个。保罗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因为有更要紧的是关于割礼的争端，但是保罗骨子里面并不同意那个。从他后来写哥林多前书、写提摩太书信，你就知道了。在这里保罗把福音的核心价值高举出来，爱心、信心、尊重别人良心，这些东西那个是价值观，在这些里面你想办法做得合宜，做得美。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这样生活的里面，在我们信仰里面还有生活里面还有不少东西你要用用头脑，而且像我们刚刚谈论的这样，有时候我们遇见堕胎这个题目，对不对？死刑、基因的改造、用干细胞来再生器官来做医疗行为、环保、动物的保护、离婚、再婚，所有这些事，我建议你任何这一类的议题都有争议性，对不对？不是那种全世界的人一听就大家都知道是应该怎么样。凡是这一类的问题，我都建议基督徒不要很化约的拿出你所认为的道德或者宗教观就来确认这个对或者错，该不该这样做，不要这样。它没有那么容易的，这些问题牵涉到许多，常常有医学上的问题、社会学的问题、经济学的问题，每一个人良心不同，很多方面的领域你需要认真观察、归纳、分析来思考的。在生活中许多细节用用头脑吧，不妨看看别人讨论这些事怎么样讨论的。有一本书讨论很多这一类的问题，他的观点不见得是最正确的观点，但是至少你可以看看人家怎么讨论。而写那本书的人是被认为福音派里面的重要的领袖 John Stott， 很保守的，不是那种很前卫的。他有一本书叫《C 型观点》 ABC 的 C 他好像一直没有解释为什么叫 C 型观点。我猜他的C是 Christian， 基督徒，就是基督徒观点。他讨论许多问题，贫穷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堕胎的问题，死刑的问题，社会上经济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讨论，可能有二三十种主题吧。下面出版社出版的C型观点可以参考，类似这种书。美国有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心理学家，他这样讲，他说感性的头脑比思考的头脑会对事件做出更迅速的反应。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点嘲讽性质，他不是在正面的讲，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只是感性的反应没有经过周全的思考，我们很容易做出反应，可是那个做出的反应有可能是不周全的。卢易斯写一本书，如果你有机会读蛮好的，叫做小心魔鬼很聪明，现在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在华人的译文里面出现过好几种版本不同的书名。有一本书叫做地狱来鸿，从地狱来的信，有一本另外一个版本，同样一本书叫魔鬼书信，这都早期的版本。好几年前我一个朋友把它重新翻译，取了一个很炫的名字，叫做大榔头写给小杜牧的信吧，大概类似这样。 不过他那个名字其实是最接近人家 C.S. Lewis 原来的书名的，大概后来这个书名有一点那样，所以最近他修订以后还是同样那个翻译的曾真真姊妹，他把它定名叫做小心魔鬼很聪明，在那里面一个大魔鬼写信给小魔鬼来教他怎么样引诱人，很有意思 的一本书。从很起头有一个他教他的秘诀是这样，他说放任人类从事理性的思考是很危险的。这个小魔鬼原来以为让人家多一点理性思考，人家就会用科学啊去反对创造啊什么这样。大魔鬼说你不懂，那个也许他会得到短暂的胜利，长久来说你这个办法是很笨的办法，一定要小心防范，不要让人类太多去用理性的思考，因为我们那个对头那个老贼头，对不起，他讲上帝称他叫老贼头，他说那个老贼头这是他最擅长的事。你们听懂我再讲一遍，他说你不要放任人类一直在做理性的思考，因为我们的那个死对头他最擅长这件事。所以不要让你的头脑荒废了吧，像可不可以责打小孩子，这很实际的事，对不对？你只要发生一个孩子被老师啊被一个长辈啊或者父母 abuse 被他苦待的例子，在社会成为社会事件，马上大家就群起攻之，就很多这样的理论。如何保护小孩免受伤害，现代人常常不太做周全的思考，一头栽进去保护小孩子的人权这些事。固然小孩子有可能遇见从父母啦、从老师啊、从谁来的暴力伤害，可是你不想一想小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能够健全的成长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吗？你不从价值观跟美学一起来思考吗？我们第一天提到那脑神经外科名医 Ben Carson， 他提到他小时候那个生物学老师在学校里面养一些小动物，看他有兴趣就带着他让他一起帮忙，那个激发了他后来对生物学对医学的很大的兴趣，他一直觉得那是他的启蒙的老师。所以他成名之后有一次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体记者带着跟他一起要去访问他当年那个老师，结果那结局很悲惨，那老师说很遗憾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养这些老鼠这些小动物了，为什么呢？只要有学生不小心被这些小动物弄伤，马上媒体就会来，然后学校就会有很多的麻烦出现，所以我们现在都不敢养了。很遗憾，对不对？校园出版的男子汉养成班里面提到有一部电影叫做奔腾年代，有一句对白就是一个小男孩开始骑马结果跌下马摔断了腿，他还在裹着石膏的时候，这些大人就在讨论鉴于这个意外小孩子将来还该不该让他骑马，大家不同的意见在那讨论的时候，有一位骑师，有一位骑马的骑师提醒他们说，伤男人的腿总比伤他的心好，听懂吗？如果今天无论父母无论那些民意代表无论老师学校教育单位所有这些那些政治人物都能够这样想一想核心价值，想一想美学，想一想伦理的事，世界会变不一样，对不对？用用你的头脑吧。我没有什么诗歌讲到用头脑是。